母亲绝不会去抱那个没摔的孩子，也不用去安慰那个孩子，因为那孩子根本不需要安慰。所以有一些属灵的经历，神必须让我们落在那种境况里头，才能体验到神的恩典是多么够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因为苦难就发怨言，我们要冷静的认识，那可能是神教导我们认识他慈爱和看顾的另一种方法。多得安慰也是保罗的属灵财产，这个财产只能因为多受苦才能多得着。他从来没有埋怨神为什么让他受那么多苦啊，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，他反而是先发出颂赞，因为他是因此而多得安慰，使他的人生更丰富，有更多可以叫别人得到安慰的资本。我们的眼睛也应该像保罗那样看到积极的一面，也能像保罗那样在苦难中发出更感人的赞美。前一阵跟一位姊妹交通，这位姊妹谈到她的身世，她很小啊就没有了母亲，也没有了父亲，兄弟姊妹几个是有亲戚抚养大的，父母在逼迫里头没有了生命，扔下了孩子，可是这位姊妹却没有发怨言，反而是颂赞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亲戚因此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里头，使他认识神，结果他的一生都在神的眷顾和保守之中。他经历了神的眷顾，经历了神的安慰，也经历到神的引领。这位姊妹外表看来还是挺柔弱的，但是他的交通却叫很多弟兄姊妹得到激励。是啊，原来神容许一个人受苦是为叫许多人蒙福，这个原则仍然不断用在那些配为神受苦的人身上。很多基督徒以为说信耶稣就得平安，遭到患难的时候就不明白神为什么让这个事临到我们身上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除了要造就我们之外，神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成为安慰的使者，不但为我们自己，也为了别人的益处。我们怎么去安慰坚固人啊？自己先要受神的锻炼。所以每一次为主受苦，我们都有双倍的收获，一方面自己可以从神那得安慰，另外一方面成为属灵的财产，以后可以用来安慰人。我们买东西付了钱，东西是你的，不付钱就不是你的。属灵方面，信耶稣得救是凭恩典，灵性要被建立就得付代价，付了代价的才是你的属灵产业。保罗在苦难之中，他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不但是从神手中接过苦难，而且还满心的感恩。格林多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，信徒多数是属肉体的，他们分赃，他们结党，做很多的坏事，羞辱主的名。保罗说他为基督受苦，可以安慰格林多的信徒。在格林多后书一章六节那里，他说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那看来格林多信徒也受了一些苦啊。按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记载，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曾经引起了骚动，反对保罗的犹太人因为抓不着保罗，就抓住管会堂的索提尼打了他一顿。索提尼是个基督徒，他为主的仆人保罗白白挨了一顿打。那事后哥林多信徒继续还被逼迫，教会也为主受苦。神并没有丢弃这些软弱的哥林多信徒，神借外面的逼迫和苦难试炼这个教会。保罗为了叫他们感谢神，因为神是借着苦难把格林多信徒带到像保罗那样刚强的地步，这就是苦难背后的祝福了。如果主容许我们受苦，那一定是主看重我们，认为我们是经得起试炼。苦难不但能够造就我们自己，也能使我们成为叫人蒙福的源头。所有的雕刻品都经过刀痕啊，才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品。我们在属灵的经验里头，神常借着各样的患难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十三节，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是的，保罗在各种环境里都能够靠主得胜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愿意接受神考验的人。因为真正能够安慰人的，不在乎你会不会讲话，又或者说你的讲话有没有智慧，最能帮助人的是使他感到你也曾经受过他所受的患难，你了解他的痛苦，所以你的安慰就不是空话。保罗说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你看保罗在苦难中称颂神，是因为有了这个看见，看到苦难的功用。保罗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相当大，那甚至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，自己心里也准说死了，准死了。在这个关头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那里说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那在初信主的人来说，不靠自己只靠神可能是很新鲜的经验，但是保罗是个属灵经验很丰富的人，他也说这话那就不够深度，不够分量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话虽然普通啊，他的经验却是很深的。当时保罗到以弗所，工作开展得很好，那些平时行邪术的人啊，把邪术的书都拿出来当众烧了啊！单单书的价值就五万多块钱，那时候五万多是吧？可见保罗工作的影响力多大，连造偶像生意的都受影响。银匠迪米丢领导他的同行闹事儿，满城都骚动要对付保罗，保罗被抓，在被激动又盲目的群众手中，那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。因为那些群众被挑起来挑动，那是很可怕的，在这个光景下就只有专心仰望神，结果神也救他脱离那些愤怒的人的手。保罗的见证就真叫我们看到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在绝望中才能真正体验到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神常借了一个人受苦，叫很多人学习忠心待祷的功课，又借一个人在患难中蒙拯救，激发很多人感恩的心。这是不是神奇妙的安排呢？是的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得好啊，借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有位姊妹在一次交通意外里头，整部汽车压过她的胸膛，神没有让他在苦难中失去了盼望，神拯救了他，但是神也透过这个苦难使他成为神使用的器皿。从此以后他不再打工，他不在世上干活了，他专一的为神做工，传扬神的道。现在他一站在我面前，我说他就像拉撒路一样，在见证神给他的生命，对他的使用和拣选。我们的世上遭遇苦难有轻有重，个人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主啊！试炼越大，证明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就越大，他愿意加倍的熬炼我们，为的是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如果今天有人为信仰的缘故受了逼迫，甚至妻离子散，经过二三十年的苦难之后，一副憔悴衰老的样子，但是却用柔弱的声音呼喊说，弟兄姊妹们要刚强壮胆，为福音为神的国努力做工。这位弟兄的话多有感染力啊！照样任何正在患难中的人，他说的勉励话都是特别有权柄和感染力，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宝贵的机会，让他在怨言和悲伤之中，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做神贵重的器皿，叫众信徒爱心大得勉励，信心大得坚固。所以在苦难中，第三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手。基督徒的路程既然是跟苦难分不开，我们就该懂得接受苦难，会接受苦难，苦难就成了神赐下来的化了妆的祝福，不会接受苦难，那苦难就真的成了难当的重担。不是说会接受苦难苦难就没了，而是说在苦难中能够看到神的手，人就能在喜乐中度过苦难。外面所遭遇的 那是不容易度过的事，但是里头呢却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，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一切都在主的旨意下，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是先经过主的许可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经过主的手，不管是主的命定或者是主的允许，主如果不点头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六七两节说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。既然神是这样纪念我们，我们就看准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里，既然是在神的旨意里，我们就能在患难中得安息。一位弟兄为主的缘故曾经被人下到监里，日子一长久里头就有黑暗，就想到自己遭遇真是苦，想到前面的日子，于是呢就愁苦了，愁苦了好几天，他很愚昧地问主，为什么让他受这样的对待，为什么给他这样无声无息的就让他生命会消失掉，很多问号在他心里盘旋，叫他苦得了不得，要哭也哭不出眼泪，几天几夜都这样过去，那心里头黑暗真是到了极处。可是一个早上，主的话就进入这位弟兄的心思里。诗篇139篇16节说，我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的话一到，弟兄的里头就明亮，他就很有把握地知道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间，他在这个环境中就是对，所以马上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是活在你的安排里，前些日子我愚昧，我埋怨你，求主赦免我。主啊，你看我待在这里多久，你就让我停在这多久，就是死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拒绝，就是地上的人忘记我，也不知道世上曾经有过我这个人，我也不计较，只要我不走出你的安排就好了。那经过这个光照，这位弟兄的喜乐就恢复，再没有黑暗，也没有愁苦，一直到主让他出来的释放日子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一切都有神的管理，神允许他的儿女经过难处，但是神却不允许他所预先定规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加进患难里，他管理我们的遭遇的时间、内容和程度，我们受不了的他就限制难处的加深，他许可难处发生，目的是造就我们，如果在我们身上不显出造就的效果，而只有败坏我们信心的东西，主都不许可发生。诗篇76篇十节说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我们的神是有分有寸的神，他量给我们的不会多以致我们受不了，也不会少一点以致我们失去了恩典的造就。神从来不误事，在他所要做的事上都不缺少他的管理、看顾、连续同情和安慰。诗篇66篇10到12节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雅各书五章10-11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，那先前忍耐的人你们称他们为有福的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经过苦难顶要紧的是进到主所要的结局里，我们真是要老老实实的承认，没有人喜欢受苦，任何人都想逃避受苦，因为受苦的味儿不好受，不好熬， 但是在人的一生里，绝对的逃避难处是不会有的事，所以神的儿女就要学习靠主来面对难处，而且在难处中忍耐，这也是主的提醒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仰望主就得到忍耐的力量，忍耐是要叫我们进到主的结局里。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实在尝到不少的苦，但是却没有进到结局，从难处里出来，人是受过很深的折磨，里面却还是冰冷生硬，受苦是白受了，受苦的经历也真是够他受的，因为在受苦的年日里他没有站在神的一边，多可惜呀！真是要求神让我们看到他是赐恩的主。基督徒的路程，我们说跟苦难是分不开的。那么在苦难里，我们要看到有神的手在管理，看到了主的作为，就忍耐，直到进入结局。这是神的儿女在受苦中要向主求的。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，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就是：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。约伯进到神的结局，他的自己减少了，神在他身上却增加了。我们不要在受苦的光景里叹息埋怨，求主给我们的头抬起来看他，忍耐直到进入结局，不要在受苦中的眼泪落在虚空里头，让主把他们装在主的皮带里头，当他亲自来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又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看了轮椅上的画家暗示之后等等的苦难见证之后，他很爱慕受苦的经历，也希望得到十字架的对付，所以呢他自己就苦待自己，让自己去受苦，结果是十字架的经历得不到，却弄得自己苦不堪言，一点喜乐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记住，受苦如果是出自人自己的愚昧安排，自己制造一些苦，自找苦受，那是没有意思的。十字架的经历是由于神的安排和人的顺服而来，是很自然，完全没有造作的。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渴望经历十字架，而不能为自己造出一个十字架。十字架是神借别人的手在我们身上做的，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跟基督一块受苦，那是白搭，那是徒然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与神。基督徒不是苦行主义，不是苦行僧啊，他们确实要借着主所安排的难处来接受神的丰富。这是我们对苦难第四方面的认识。第五方面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神早就给我们看到，神的儿女在地上所走的路，那是窄的，宽的路呢，不是通往神的宝座去的。虽然我们不是时刻都活在受苦里，可是我们却应该有一个对的态度在世上活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里面有了受苦的心智，我们就不会给患难吓倒而不走主的路。有一首诗歌里边歌词说，我的荣耀还在将来，今日只有忍耐，我绝不肯先我的主在此世界得福。 对啊，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是苦、是死和气绝。我们跟随主的人也不该想要从这个世界得到好处，所以求主加添我们受苦的心智，叫自己在受苦中不被打倒，也在别人受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陪伴那些受患难的人，一块享用在受苦中的喜乐和安慰。我们不追求受苦，但是我们却准备为主受苦。受苦不是我们基督徒倒霉啊，而是主向我们敞开赐恩的门，求主使我们乐意从他手中接受他的安排，就是受苦也不推辞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受苦跟国度的关系。为着主的名，为着国度，为着主先替我们受苦，我们就靠主学习不以受苦为可怕。经历过在主里受苦的弟兄姊妹都能向我们见证，外面虽然有流泪，里面却是甘甜无比。因为主不撇下我们孤单去受苦，他要跟我们一块受苦，也在我们里面承担我们的苦，又在受苦中成全我们，叫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身体好的人、壮实的人经常没法体恤身体不好的、软弱的人，脑袋瓜聪明的人经常没法体恤那些反应慢的人，喜欢交际活动的人没法体谅那些安静和内向的人，过惯了富裕生活的人就没法体恤穷苦简朴的人。我们经常夸耀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长处，就不懂得跟人活在相同的地位来了解别人的难处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是这样，他是最强壮、最有智慧能力、最荣耀、最丰富的一位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不但有人所有的一切长处，就算我们所有的长处都集中起来，还没法跟耶稣基督相比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虽然这样，他却是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一位全能的神曾经成为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曾经经历我们所经历的，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他却能胜过一切罪恶的试探和人生的艰难，他过的是完全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在四福音书里，我们就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耶稣基督的确就是这样一位主。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四节，你看他收纳被遗弃的人，长大麻风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，于是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对主耶稣的能力有完全的信心，对主肯怜悯一个被人遗弃、人所觉得是羞耻的满身残疾的人，主愿不愿意连续会被接纳，他就不太有把握，所以他说，你要是肯，我就一定洁净。结果主就洁净了他。我们是不是怕主不肯体恤我们？是不是觉得像我们这样不堪的罪人得不到主的拯救？是不是认为自己被人遗弃、被人瞧不起？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，有没有过那些不能挽救的失败或者错误，以致就像大麻风的病人那样，人家不敢接近我们？这样的人主都肯亲近他、收容他，主肯，主会像对圣经里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伸手摸你，他愿意跟你接触，他肯听你的祈祷，他会赦免你的罪，洁净你一切的污秽，就好像洁净这个长大麻风的一样。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八九两节，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我们可能只注意 犹大怎么用亲嘴的暗号出卖耶稣，门徒怎么因为看到耶稣被抓拿就一个个走了，而忽略一个关键，门徒为什么能够走散，那是因为主耶稣保护他们，在困苦里，在逼迫中保护他们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，好像是有请求的成分。其实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带很大的权柄，我们留心上下文就知道，这些兵丁完全听从主的话，因为上文行了一个小小的神迹，显出他的权威。犹大和兵丁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只轻轻回答：“我就是。”于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那么凶狠的那些壮士啊，耶稣却没有带刀，也不是个军人，怎么能叫这人倒下？显然是主耶稣借着他的话所显的能力。下面我们看彼得拔刀，一刀就把大祭司的仆人削了一刀，削了右耳。按路加福音22章51节的记载，耶稣马上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。这些事兵丁都看清楚，而且亲身体验。一个蛮有全能的主耶稣如果真要反抗，那兵丁没法抓拿他。虽然主耶稣这个话非常的谦卑柔和，不像一句命令，反而叫人觉得好像一个请求，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些兵丁马上就听从。这就是当时门徒能够自由逃散的理由。门徒没有请耶稣这样做，是主耶稣自己主动去保护他们。主知道门徒的软弱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可以跟他一块受死，还没到那个程度。虽然彼得曾经说我到死我也会跟着你，我也会跟你同死，但是最后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嘛，在使女面前就不认主。那么这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门徒心里都怕，那怎能不怕？既然他们不是这些官兵的对手，但是在耶稣面前又不好意思跑。既然我是跟从主的，这么跑怎么交代呢？耶稣很明白门徒心里的恐惧和困难，所以他对兵丁说：“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走吧。”这个话不但对兵丁说，也让门徒知道：你们尽管走吧，我不怪你们，我知道应该离开了。主耶稣的确没有把难挑的重担放在门徒身上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后来都为主殉道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一方面他们还有神托付的工作，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到可以为主殉道的程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为自己将来能不能走完这个十架的路程我们担心，也不要害怕会落在当时门徒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。主耶稣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形，他不单甘愿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还顾念到我们的软弱。就让这些人去吧，我们不要忽略在这个话里流露的爱和体谅。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胆小，我们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那种要想逃的心情，和门徒都是一个样的。可有一天他们就那么勇敢为基督摆上他们的性命，我们也可以同样的信任我们的主耶稣。虽然我们承认现在我们还很软弱，可我们应该蛮有信心的接受主的引导和造就，好叫我们的灵命能够天天长大，从一个常逃避十字架的弱者变为面对十字架勇敢前进的基督精兵。如果一群加利利的渔夫能够从软弱成刚强，今天你我为什么不能啊？